我们今天这个继续啊，学习聚舍论的这个内容。上次已经说到了，就是圆非法师了，他当时候为应假僧和这个怀远律师之请，做了这个聚舍论的诵的书。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目的了，就是要这个学习的人能够比较快的这个进入了解了聚舍论的经义，所以它是三凡就简呢，就是目视已消吧，就是直而不闻，就是直途啊，这个嘞没有为。这个多少的这个修饰，加多少的这个文采，实际上呢，整个这个嘞，宋时我们接下来去读的时候，学的时候就发现，并不是这样的，也很有文采。同时呢，对于这个聚舍论的这个意义啊，也发挥得很精要，很得当。他对于说了，知末的。这个许多的这个内容呢，就将它这个删掉了。对于说了这个精要，这个紧要的地方呢，它一定是呢详尽的这个发挥，这个呢探进其根源，这就是呢这个书的一个呢特点的地方，对于我们学习啊聚舍论呢是非常这个有帮助的。亦这个为道君子。易学惊人，批之而不惑，循之以易物。这个目的就很明显的说出来了，就是说呢，希望这个想要了解佛法、喜欢学习佛法的这些君子，就是你们这些呢善男子啊、善女人，就是有对佛法有信心、想要闻思啊、要学习的，那么嘞。这个嘞可以呀、来读一读这个嘞书，就易学惊人，未道君子，易学惊人就是与佛法的这些道理啦、易学啦，比较嘞，这个熟悉，比学这个嘞通达的人，来看这个聚舍论述，聚舍论颂书啊，能够批之而不惑，长卷有益啊，读来的这个嘞。比较啊，有层次，有条理，不会有这个种种的这个疑惑，学了之后比较容易得到启发了，能够了解，就是循之易物啊，进行思维的，思考的时候啊，很有启发性，是循之易物，其有之朗径，见相，此龙泉以断物，盖树之至矣。愚见不明，何必当乎？须通见之事，详而正见。那么这里就是说了，有了这个宋书呢，就好像说拿了这个软镜呢，来照物一样的啊。这个镜子明了啊，这个弧来弧现呢，汗来汗现啊，就是你站在镜子前面呢，这个影像呢就会清晰的显现出来。那么说。我们读了这个宋书啊，读了这些了，那么对于阿毗达摩的义理，聚舍论的义理，就会比较清楚，比较详审明了。这个栾镜呢，它是有个传说的了故事，就说了这个栾呢是一种吉祥的鸟，这个鸟的话呢，它是要有两只啊，才会起舞。那么过去有一个人呢，他要进献这个鸾呢给国王。那么路上呢，走着走的时候啊，这个有一只呢就死掉了。死掉了之后啊，这个进献给国王呢，他不跳舞，他不起舞。这个王呢，就是当时候啊，就非常想看，想看看这个鸾呢起舞的时候啊，这个优美的这个姿态。那么有一个这个有智慧的臣子呢，他就说了， 他就告诉他了这个不武的原因呢，他是要有两个，那么有两个的话，我们想个方法，就拿了一面镜子啊，一照，就放在镜子那里，镜子里面呢有一个鸾，然后这个鸾看到之后啊，他不觉得是影子嘛，因为动物啊它没有像人的这个分别了啊，没有这个嘞，知道它是镜子的一个影像而已，所以他就这个了，看到影子的时候呢就跳起来了，这是因这个影子而起舞，所以由这个名字就称为鸾镜，就是鸾是一种吉祥的鸟啊。那么这个龙泉呢，龙泉是宝剑的名字，在这个古代的书啊，吴越春秋的时候啊，这个有讲，就是说这个楚王呢，他召见这个风胡子，就告诉他了，这个我呢，寡人呢，听到这个吴的地方呢有一个赣江，这个越的地方呢有欧冶，那么我就想呢，你呀请到这两个人来，赣江和吴以欧冶，请到他们来的时候，做一个剑，可不可以？那个风胡子听了之后啊，就是去见这两个人，去见这个赣江和欧冶，请了之后呢，他们就帮他了做了这个锋利的宝剑。这个宝剑呢，做了两个，一个呢说是龙泉宝剑，一个呢是说太阿宝剑，这两个宝剑，这宝剑是非常的这个嘞锋利的，这古代形容是吹毛之剑呢，就拿一个毛啊放在这个剑上一吹啊，剑的锋呢马上飞，将这个毛都砍断，就是形容呢是极其的锋利的，就是削铁如泥之类的。那么这里说这个经这个论呢、啊、解释了之后，此龙泉以断物，这个断物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了我们学习了之后，有这个道理啊，这个思维观察，那么就升起智慧，就像猛力锋利的这个宝剑一样的，能够将这个烦恼啊能够断除，就是能够呢像这个宝剑一样的力，有这么样力的慧，所以这个俱舍论呢学习了之后啊有这些一个嘞作用，这个学习这个论呢了解了之后啊，如鸾镜啊见相，就对于种种的法啦种种的义理啊能够清楚的显了，清楚的知道，清楚的知道了以后进行观察了，进行观修啊，能够要起很利的这个作用，来断除我们的这个烦恼，盖数之至矣，就是前面种种呢是一个总序，就是叙述一番呢来记这件事情，来记录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一个缘起开始的，要做这个嘞书，做这个俱舍论送的这个书，那么愚见不敏呢何必当乎，就是谦辞了，就是我的智慧浅薄啊，这个智慧呀、啊、不够，恐怕来写的未必就是符合于论主的意思，希望这个嘞通见之事，就是能够通达了，能够为了解这个俱舍论义的人，大方之家了，予以辅证，详而正义，就是这个了解之后啊给我嘞指出来指点出来，那么这个是书主元非法师他本身的这个嘞这个谦辞。那么接下来呀就是正式开始呢说这个嘞论了，就是将起论端呢六门分别，就是将要开始嘞了解这个嘞俱舍论呢，那么要从这个六门六门门的话就是能够通向的意思了，能够去向的意思，就像我们去哪个地方呢你又有个门，能够得其门而入，但没有门怎么进去了，那撞墙总不行吧，所以又有相应的门，那么这里就以六门来入，六门分别就是以六这个从这个义啊来说，那么哪六门呢，第一门名论缘起， 第二，四论宗旨；第三，名藏所设；第四，方义不同；第五，略解品题；第六，广释文义。就这六门来了解这个呢据舍论。第一个呢就是说了本论的缘起，就是说它初开始的时候是怎么这个呢发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论呢造论的这个主要旨意宗旨立场是什么，这就是呢四论宗旨。第三个呢就是说了这个论呢是三藏当中哪一藏所设，它是由哪一藏所设的，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翻译不同，就是说这个论呢它的种种的翻译，在中国的话呢它有两种翻译了，一个是呢真谛三藏的翻译，一个的话呢是玄奘法师的这个呢玄奘三藏的翻译，就有这个呢两种。第五个呢就是解这个品题，因为这个论呢它主要的内容呢分八品，这八品每一品每一品呢这个品题它所含的意思是什么。第六种呢就是正式开始，这个疏解据舍论颂，收解这个本颂呢就是广释文义，就是这样六门分别来学习来了解这个据舍论。那么下面说了这个缘起呢是有二，就是缘起有两类，一名本缘起，二名别造义，一个就是说这个论呢本身的这个缘起，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造这个论的旨意，就是相应的这个意趣，就是形成呢这个这个据舍论颂的这个缘起。那么下面的话呢这个一重一重来讲哦。这个首先呢是说了本论的这个缘起，本论这个缘起，本缘起者自迦摄遁行于鸡足墨田地，就是墨田起持于龙宫，虽大义少乖而威严尚有，几乎尊者居多，道不济于桑圣摩诃提婆乱真言于五缘，二不分宗正信于摩诃提国，五百罗汉飞来于迦斯弥罗，一切有之性之国矣。就讲这个据舍论颂的这个本论的缘起了。那么首先呢就是先根本上说了这一出的本缘起就有为几重的。这个一重呢是一百年之内，这个五思相传，就是思思相授啊，从摩诃迦摄了到这个阿难尊者了，到摩天帝啊，一直到这个嘞优婆居多了，摩天帝啊等等啊，这个嘞三道合修啊，一共呢是五思啊，这个是百年之内。那么二部分宗呢是一百年到三百年之间，这个是一个。再三呢就是说了这个呢再结集就是四百年的时候，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说这个论的来历所得，所来的这个因由，那么就是九百年外的事，九百年外的事，那就是说四乘论主的时候他有基于这个呢前面呢再结集之后这个论唯一造了这么一个论，那么这个是呢一般的这个嘞意思，一般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一头啊这个迦摄遁行于鸡足啊是有一个典故的，就是佛呢是嘞这个二十九啊出家，这个六年苦行，学习成道三十五，然后一直弘法嘞，弘法了这个嘞三十五年，三十五年。但是这个汉泉呢以前说了佛呢是这个十九岁出家，六年苦行，然后说法四十九年，就是五十年了，那么就是三十成道，二十九成道，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时间呢有点呢差别。但总的来说呢就是佛 这个入涅槃之后，入涅槃之后啊，他是在这个居士那城，入涅槃的时候呢，这个迦叶呢，他这个呢，不在，他不在，入了涅槃之后，这个呢，他就有这个结集啊，三藏，就是迦叶啦、阿难啦，还有优婆离尊者啦，一起呢，这个因为这个谁呀、阿难尊者的记忆好，所以他能够将佛说的这些经呢，全部都能够记得起来。以前他没有听的，由别人转送，他听了，然后呢，一词不忘，然后就进行呢结集。结集的时候，最初啊，这个佛法的经典呢是没有这个文字的，它主要是这个口相授，就是一代一代呀口耳相传，就是他说了。说了再听了，这个也持续的这个传承下来，它没有形成文字的。到公元一世纪的时候，这佛法才形成呢文字，才形成呢这个印刷啦、写啦等等这个呢写出来。最初的时候是口耳相授。那么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迦叶阿难为主，迦叶阿难为主，迦叶阿难为主呢，他在这个十时内结集，十时内结集。结集之后啊，当时候呀，他还有很多这个其他了，众，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嘞，这个人，就是一些比丘啊，这个比丘当中呢有凡有圣，都是有的，都是有的。那么他们就在之外呀，这没有跟这个迦叶他们一起这个结集的。所以啊，后面灭斗之后啊，外面呢他们这个又有一些呢就结集，有的又说这个七叶窟结集啊，是为那么就是分成两分呢，一分呢是这个善作，一分呢是那个大众。那么迦叶结集之后啊，后来呢他这个谁呀、就是阿难这个迦叶了，这个迦叶呢他要这个入灭，就入灭，就是他入这个灭尽定。入灭尽定的时候啊，他这个有住院，住院就是说了他这个身体啊，如果当时候24万他们来的时候啊，就这个山呢会开，走了的时候呢，这个山呢又封闭，他的身体一直流到弥勒菩萨下生，然后才入灭。这是这个迦叶尊者，迦叶尊者他是大罗汉嘛，所以他就将这个法呢赋予这个阿难，然后呢就向这个24万的告辞。当时24无是佛的这个嘞大护法嘛，是当时候三宝的这个僧团的这个大护法，那么他这个嘞。就告辞了24万，告辞是24万之后呢，后来这个24万呢，他这个非常呢想要见这个嘞迦叶尊者，因为他有一这个做梦呢，梦到这个房梁呢折掉了之后啊，这个王就醒掉了，就是守门的人就先告，就告了说这个迦叶入灭的事情。那他就先呢到竹园金色去问阿难尊者，就问的时候问说这个迦叶在哪里呢，那么就是就跟这个呢一起呢去这个阿瑟斯湾呢和这个阿难呢就去这个鸡足山，就去个鸡足山呢就做了种种供养，做了供养之后啊，他这个阿难呢就是告诉阿瑟斯王说呢，迦叶了他当时候呢这个有三个愿，就有三个愿，因为他当时说不解了，他做了梦呢有这个疑惑了，所以他就去了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三个愿，就是入山之后三分掩蔽，阿瑟斯王来三分就会开，留这个身到弥勒菩萨呢下山成佛，然后入灭。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是嘞，进了之后呢，后来这个三分又关了，这样的。 好，在阿难这个嘞晚年的时候啊，晚期的时候，这个阿难尊者呢，他就听到一个比丘诵这个法句经，诵这个法句经的时候啊，那么这比丘他诵错了，他怎么诵呢？他说：“若人生百岁，不见水老河，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这个是送错了，让阿难当时听了之后啊，就知道啊，这个第二句啊，错了，第四句错了。第二句呢是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不是说不见水了河，这个第四句呢，而得睹见之啊，应该是而得解了之，就跟他呢及时的嘞纠正。纠正了之后啊，他这个观察这个世间呢，这个没有人能够证的，他就为跟这个王呢告辞。王这个时候啊，他就做了个梦，梦见这个伞盖啊，这个坝呢，这个镜呢折掉了。阿难呢，就是向北呀，到了这个恒河水的地方，这个南北上下了四方呢，都请他。他就在这个恒河水的地方呢，这个中间呢，他有这个神通嘛，有这个无漏的这个嘞，这个定慧嘛，他就化为这个金地。当时候这个雪山上呢有500仙人呢，就来阿难这里求渡。那么这个当中啊，就有两个人，两个人的话，一个是呢摩天帝，一个摩天帝，一个呢是这个。三大合修，摩天帝又用金地，为什么呢？就当时候他化水为金呢，是依这个因缘来度的，所以称为金地。三大，另外就三大合修，三大合修的中文意思呢是太一的意思，他又将这个法嘞付给这两个人，付了这两个人之后呢，他也入灭了。那么这个北印度的地方呢，北印度的地方呢，这个不是摩天起地于人宫吗？前面这个迦叶顿行于鸡足呗，这个已经因缘说到了。摩天帝起地于人宫的因缘是这样的，就说了这个北印度境内本来是龙池的，这个释迦佛呢如来有记，就说佛灭度100年内的时候，有这个嘞摩天帝，摩天底迦了，他广行这个嘞佛法，这个摩天帝进了这个佛的旋迹之后啊。他就到这个国了，这个嘞，入定，入定的时候啊，这个光明呢，非常的这个殊异，就是放出光明来了。那么这个龙王呢，就出来呀，出来就问呢，他说你有什么这个要求吗？你有什么需要吗？他就说他要一片地，就是他自己坐的这个大小的地方就够了，也不要多。这龙王听了之后啊，就说好啊，可以啊。那么这个嘞，三大合修啊，他这个身呢现巨大身，把这个地啊全部为这个池啊全部都得住了，得住了，只有这个西北角上呢，这个方圆呢100里的地方呢，留为这个龙池，留为这个龙池。其他的这个池的地方呢，就做了一个寺院，然后在这里呢宣讲佛法、弘扬佛法，那么这个佛法呢，就是广泛的这个传播起来了。尊者当时候呢护法这个嘞，三道合修，护法这个三道合修，另外因为他两个都有啊，一个是摩天帝，一个呢是三道合修，所以这个是呢三道合修啊起地于龙宫。这个因缘，就好像这个禅宗里面讲说，这个六祖大师要起地一样的，跟陈亚先化地，他说一袈裟之地就可以了啊，结果这一袈裟之地呢，这个笼罩潮汐四境，就是潮汐这个山呢周围呀，都遮挡了，是这样的一个因缘，那么这个三道合修呢，也是，就是护法，就是说了。告诉他了，你呀，尊者世尊呢，他过去游这个摩陀罗国的时候，就告诉他说，这一国呢， 将来会有一个长者叫做那居多的，居多的就是讲优婆居多，这个出现，就是长者这个居多了这个第三子，他对于佛法呢有大力量，所以这里不是讲继父尊者居多吗？道不济于三圣，摩诃提婆，就是这个尊者优婆居多之后，就佛法呢就开始呢起来一个变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啊，他三道合修为就是由这个类似阿难的这个起司呢，他就去度他，就以种种这个方便呢去度他，度了这个类优婆居多。优婆居多最初学的时候啊，他受到这个佛法的这个启发了教育啊，他就开始呢谨守自己的身口意，常常观察自己。他有一个善念起来呢，就是放一颗白石头。他有一个恶念起来的时候，就放一个黑石头。那么最初的时候啊，是这个黑石头多，白石头少。那慢慢练习，慢慢修的时候啊，渐渐的嘞，就只有这个了，白石头，没有这个黑石头。后来他修啊修啊，就修到嘞，第三果，优婆居多尊者了，在这个嘞当时候啊。影响很大，就是在佛教史上呢，他这个教授弟子传法了，这个功德也是很殊胜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优婆居多尊者有种种的方便，能够因机施教，能够契入这个相应的闻法者的这个根性，这个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么这个优婆居多尊者呢，又称为无相好佛，就是他只是没有佛的这种相好，但是他这个教授啊很殊胜，就是人家称他了是无相好佛。就是当时候啊，他度夫妻两个人，得了这个无学，就是证阿罗汉果了，那么就折一根呢四寸的这个绸，四寸长的这个绸啊，就是折一根扔到这个一个石头的一个嘞石室当中。石头房子里面，那么这个石室啊，方舟有这个丈六那么大，他的这个人呢度的越来越多了，最后就是将这个石室全部位都为占满了。你看他度的这个证阿罗汉果的人呢，这有多少多少啊，所以世人号为无相好佛。后来有一次他这个入定的时候啊，有个天魔呢。触恼他的话呢，后来优婆居多尊者呢，他就是这个嘞，用了一个方法嘛，来折服，就是这个天魔，就是他将这个狗的尸体呀、女人的尸体啦、马的尸体啦，化成一个美丽的这个花幔。这魔王来的时候，就是给他花幔一戴呀。魔王开始很高兴了，戴上去的时候变成这个尸体了，然后他用手啊扯了，拼命扯了都扯不下来，他就烦恼起来了，心里面他说佛在世的时候我触恼佛了，那佛都不会这样子来为难我，他说你怎么就为难着我，这样我也为难我了。优婆居多尊者就说了，这个是佛了，不是我了。后来这个天魔只好向他来这个求饶，就被他折服了。当时候他叫他答应三事，就说要他能够现这个嘞佛的像给他看一下，因为魔王见过佛了，他也想见一下佛的像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发愿以后不要再触恼这个嘞修定的人。第三个事情呢，这个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啊。那么他这呢答应了之后，然后他就现呢，但是魔王也同时要优婆居多尊者答应，这我现佛像是可以，但是你见了不能拜。结果他现了如来之身呢，这个优婆居多呢就不觉当中呢就作礼了。这个就是呢其中呢优婆居多尊者度化的一个因缘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有500个弟子的，他在这个 有一个地方，这个呢，他是随这个呢，优婆居多呢，这个学的，随这个优婆居多学的，但是啊，这个缘呢不在优婆居多在那里，这个缘在哪里呢？在他的老师啊，三大和修那里，所以他就说了，只有我的老师啊能够度化你，这个你们呢想要得到度化的话呢，你就一心一意的念三道合修，那么这个时候啊，三道合修啊就从这个呢其他的地方呢有神力过来了，就从这个基宾国呢就过来了，过来了以后呢，就是坐在这个什么呢，优波居多尊者的船上，就是这个座位上，那这个五百人呢就是告诉本师啊，告诉优波居多尊者呢，这个师就说了，优波居多就说了，如果不是我的老师啊，谁敢坐那个船座呢？他不会坐我那个船座。那么三道合修啊，就是用手为指了这个空中，空中就有五百道这个香炉，这个香炉啊，它是这个定所形成的一个呢力量出现的色，由这个定的力量出现的这个相呢，那么就跟他们这个说了，这个香炉是什么，这个香炉是什么，就是一样一样的跟这个五百弟子说，说了之后呢就得到了，就说得到了，那么这个就是优婆居多尊者了，他非常具足善巧，他能够观察因缘，这个因缘呢他能够在老师那里得的，就让他的弟子呢就教于他的老师三道合修，他自己可以指导的他就自己知道，所以善知识啊难遇，你像优婆居多尊者这样的善知识就更加难遇了，那么当时为什么说这个大义少乖呢，到这个优婆居多尊者的时候，就是说了这个阿难呢，见这个嘞比丘送这个法具经，这个嘞送的嘞不对，送错了，那么这个居多呢是第五师，就是从迦摄、阿难、三道合修、摩天帝、优婆居多，这个嘞五师之后，道不济于这个嘞三圣，就是道不济于三圣，虽然它中间有两个了，但是呢它是同样的，就是都是呢迦摄所传，就是迦摄都是阿难所传，迦摄、阿难、三道合修这样的，那么这个当时这个护法了，所以说是呢三圣，所以三圣，所以说是三圣，到之后呢这个就开始了有起了一些这个变化了。那么这个提婆的故事呢，这个也是部派佛教分章里面非常有影响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说了，这个提婆呢是摩揭陀国东南的地方呢，有个呢末世罗国，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山主啊，他有一个儿子叫大天，这个山主远行呢，这个儿子呢他就跟他母啊有染，后来这个父亲呢就还家了，就怕这个呢不好的事情呢彰显，就是跟这个母亲呢把这个父亲杀掉了，然后呢将这个母亲呢投到放到一个城里面，他自己呀就回到这个呢摩揭陀国，回到这个本国，他这个供养呢一个呢无学，他就怕自己这个丑事呢传出去，所以呀他后来又将这个无学呢杀掉，所以这是因为部派佛教分章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了他这个对于大天呢这个反对，就是说他有种种这些事情，所以在现代近来这个编的这个印度佛教史了，它又有一些其他种种的这个差别，那么这里我们不讲那么多了啊，它主要是讲它本身呢就有种种这个恶行，后来呢它是以这个呢 逃避的一个心呢，为了隐匿自己这个呢罪恶，所以他心怀恐怖啊，就入到这个机缘寺，入到这个机缘寺呢，来这个出家，来出家。出家之后啊，他这个给别人呢受记，等等这事情就有大篇五事。第一个呢就是说呢，他这个晚上睡的时候，然后有漏食不净，这个弟子洗衣服的时候啊，就说呢，问他，说这个无学了，是诸漏已尽的，那你怎么还有这个呢不净漏食呢？所以他就答复了，说呢，这个漏有两种，一个是烦恼，有漏相应就是烦恼嘛，无学呢已经没有了。那这个不净，流失不净的这个无学也是有的，这是一个回答。第二个呢就是说呢，他这个呢为了弟子能够欢喜啊高兴呢，就是给这些弟子受记，说你们这个正是沙门果了等等。但是呢这些弟子啊，虽然这个受记得二果三果，但是这些弟子为什么都不自知呢？这是大天五事当中的第二事。第三个事就是说了这个染污这个无知和不染污无知的问题，就是这个呢对这个呢正果了他有不有知了，就是说了他心里面呢断了疑惑了，因为见圣道的人都会断疑惑嘛，但是呢他不是这样子的，他心里面还有疑惑，心里面还有怀疑。那这个是呢大天的这个呢三事。第四事呢就是说这个读经典的时候啊，那么阿拉汉应该是有慧眼的，他能够有解脱之见，有解脱之见。那么这个阿拉汉为什么他不能够自知啊，要有别人来告诉他了，这个是为什么呢？这是第四事。第五事呢就是说这个大天呢晚上呢他忧恼相逼啊，这个呢不觉之间呢就是说苦啊，就有这样呢这个感叹发出来。那么弟子也有疑问啊，就说了你这个是等证了圣道的人是无学，那为什么会还说出苦呢？就分别是这五重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漏食不净，第二个问题呢是给弟子受记啊弟子不知，第三个呢这些弟子他心还有疑惑，第四个呢是读经典的时候啊，他竟然没有这个责罚眼，还不能够如实的证实。第五个就是大天本身呢这个有嘞这个慨叹，说他这个有苦啊等等。那么后来就是进行了决疑啊，互相呢这个嘞这个争辩呢，他自己解释呢就说了第一个事情有漏有两种，第二个事情呢有染污无知不染污无知的差别，所以他不知道自己正果了，不知道自己正果了。那么疑的话呢，他有烦恼性的疑，和这个呢种种呢触非触的疑，就是触非触之力嘛，是善因呢得善果，恶因得恶果，相对的种种这个因缘的差别相，那么这个的话呢不可能是呢完全圆满的。那么读经典的话说这个不知的话，那你像舍利弗目犍连呢，这个舍利弗是智慧第一，他也有不通晓的不知道的地方呢，所以读经典呢有这个疑惑了，这也是正常的。那至于说了晚上说了慨叹呢说苦啊，这个就是说念苦想苦，这个思维苦的意思就能够为出离苦，所以大天是这样的这个呢解释。但是反对他的人呢就这个呢不同意这样说，不同意这样说，这个就是了。道不济于三圣，摩诃提婆呢乱真言于五宗。然后二不分宗，这个时候由于政论兴起之后啊，就二不分宗呢就分成这个呢上座部 分成这个类，这个类，大众部，这两个。当时候啊，因为这个各执己见呢，互相争执了，这到底是谁是对呢？谁是错呢？那么这个时候就请了这个国王大臣呢，也去嘞调解这个纠纷，纠纷。那么这个时候啊，就说了，当天呢，当时候呢就出了一个嘞方法，就是说呢，国王你要灭政，要依多数人说的，谁这个反对意见多的，那么就是不对。支持意见多的那就是对的，就这样来决定了。那么这个时候就用黑筹白筹啊来行筹，就是说这个说法对，我们就出这个白筹，我们要反对说这个是错，我们就出黑筹，那么就行筹啊，以这个方法来决定呢，决定是非啊。好，这个决定是非之后啊，当时候呢邪徒众多了，就是说这个有邪见呢，思想不正的人呢多，思想正的人少，那么这些人呢大家都跟着这个大天呢走，所以一行筹之后啊，那么肯定是大天胜了，其他呢就输了，所以这个坚持正见的就输了，所以王呢当时候就依这个多的来决定。这个事情结束了之后呢，就回到宫殿，回到宫中。回到宫中之后啊，这个机缘寺啊，当时候啊，这个政论呢、这个争执呢仍然停止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些圣贤就是证了圣果的人，知道这些呢大众呢与法义呢有所谓乖反，有所违背，那么就要离开机缘寺，到别的地方去住。那么这些臣呢，一些大臣听到了之后啊，就赶快呀告诉这个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啊，心里面就很不乐意啊，很不高兴，就是命令他们呢，去到这个嘞恒河边，把他们引到恒河边，然后上了一个泉。但这个泉呢不好，就是国王呢起了坏心，就是一个破泉。结果这个泉呢开到中间的时候就越来越沉呢。那么如果沉下去，国王当时他也是有这么一个坏心的，就看他们到底是圣人呢还是凡夫呢。那么结果呢，这个船要沉的时候，这些圣者都纷纷现这个神通，就好像这个燕子，像大雁一样的在这个来空中飞行。这个没有神通的人呢就被他们这个来提携的，那么这个最后啊，这个嘞就离开了这个机缘寺，去了这个西北应，去了西北应。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国王呢，看到这个事情呢，知道这个事情呢，他心里面又后悔，就是嘞，想去追他们，想去追他们，这个嘞就是他们不回来了，追不回来了。那么就一到这个地方呢，就给他们造了这个寺院，造这个寺院，这个嘞后来就成了一个嘞比较有名的寺院。那么这个就是嘞一切有宗啊兴起的地方。这个寺院的地方呢，就是后来有部的这个重镇，就是他们过了恒河之后到了哪里去了呢？过了恒河之后他们就到了这个迦斯弥罗国，叫做到了这个迦斯弥勒国，最后在那里呢就定下来了。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部派纷争呢，就正式的开始了，就从这个呢大天五寺的这个呢争执开始，争执开始。那么下面呢就是佛涅槃后四百年初，就是佛涅槃了之后啊，四百年初，这里不是讲本起因缘吗？这个一重一层讲。那么佛涅槃后呢，四百年初啊，这个犍陀罗国呢，有一个国王呢，叫迦斯尼迦，迦斯尼他迦了，迦斯尼他迦呢，这个国王呢，他非常呢，敬重佛经，就是齐王敬信尊重佛经， 味道万皮，全灯是物。这个迦叶尼迦国王呢，他呢好要佛法，对三宝有信心，尊重这个三宝，经常这个阅读经典呢，学习佛法，深深的嘞，这个嘞，喜欢，心里面呢相应，读经典呢都乐此不疲呀、忘记了疲倦了，同时嘞，希望呢佛法能够为代代相传，延续下去，就全灯四物啊，就好像有一个经典里面说的了，譬如一灯呢、燃百千灯，灯灯相续，传续不已。就是我们佛法呢，你要让它存在于世间呢，就是要这个呢一代一代相传，就是你要学好佛法，学了以后你要辗转教授给别人，这个学了的人又辗转教授给其他的人，就好像点灯一样的，一个灯一个灯这样点下去，这样的话呢就是一片都是光明。这个国王呢当时候啊，他对于佛法有这个恭敬心，有这个呢好要心，喜欢学习，同时呢他也有弘法的这个志愿，就希望复持佛法，希望这个佛法呢能够久行于世。那么有欲请僧入宫供养，王英问道，僧说莫同，王僧怪言。就这里的这个序文呢都是比较简单的，我就不讲那么这个嘞多，讲那么详细，就说当时候这个国王呢就是请这些僧人呢到宫中供养，那么供养的时候啊，王呢就请问这个嘞佛法的道理，向这些僧人呢请问，但是啊请了供养的这些僧人呢、他们这个跟他说法的时候啊都说的有不一样，有差别的地方，那么心里面呢就是觉得很奇怪呀、这个时候他就问这个嘞这个内增者邪增者，就问邪增者的话就是说了，佛教同源，理无异趣，诸德宣唱，稀有异乎？就是问他，就是佛法呢都是源自于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都是同一源流，按道理上来讲呢应该不会说有种种的差别，种种的不同，可是现在我在宫中供养这些大德，这些出家这个师父，他们在说法的时候呢都有种种的不同，这个难道佛法真的有种种这些差别吗？不同吗？尊者答曰，就是说了这个尊者呢就回答了，回答这里又出现典故了啊，所以我们这些典故的地方呢我就要跟大家呢稍微的这个说一说，叙说一下，不然的话你不知道啊，就像前面说道不济于三圣，为什么道不济于三圣呢？他就从迦叶传阿难，阿难传三藐和修和这个摩天帝，然后三藐和修又传这个优婆吉多，如果三圣的话呢就是说迦叶阿难这个嘞三藐和修这个三代，三代到这个优婆吉多的时候啊就有差别了，就是说他的师长呢这个用神通的力量呢出五百香炉，他能够一一分辨这些嘞三摩地相应的这个嘞境界，但是呢这个谁呀、这个优婆吉多呢功德就没有那么殊胜，就到这个时候就开始呢减弱了，那等到摩诃提婆就是大天的时候又变了，当然这个部派分章里面说的很多了，反正是讲这个大天怎么怎么样，是杀父杀母了，杀无学了，然后畏罪出家了，躲避到僧堂了，最后呢又给其他人呢乱受记啊，受这个记受那个记啊，结果受记了之后这些弟子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正果，也不知道自己呢断烦了没断烦了，所以他又一番解释，就大天五事，他漏视不净，这个嘞，为什么证了圣果的人不知道自己圣果证圣果，证了圣果的人为什么还有疑惑，证了圣果的人为什么看了经典还有不通达的不自知的，那么为什么这个大天晚上睡的时候睡着睡着突然叫苦，既然已经你都说证无学了还叫苦干嘛，就是只有这些疑惑，然后就形成这个事情，后来争执了，国王就参与了，判定了， 最后就是另外这些贤圣他们就做了一条破船，船沉了，但是他们有神通啊，就飞到加斯尼罗过去了，就是道不尽于三圣，这个有这个呢，这个大天五世二不分宗，然后呢政论兴起于摩羯提国，就这样开始，我们就很懂这个历史了，就会就知道这个呢出处的这个典故。那么这里是讲佛灭度之后四百年的时候，这个犍陀罗国迦斯尼迦王他信奉这个佛法，尊重这个佛法来学习，学习了之后啊，但是有很多很多疑问。那么这里就是本论根本所依的缘起，这个有讲四重嘛，一百年之内，一百年之间，一百年到三百年之间，然后四百年的时候，然后到九百年的时候，所以这里讲呢，接下来的这个缘起呀，就是由于迦斯尼尼迦迦王，他对于佛法的扶持，然后形成了，这个经典论点，这个结集，这个来解释。那么当时他问了之后啊，这个尊者就答了：自五梦不祥，双灵现灭，百有余载呀，诸不欲信，就是这个嘞，就是这个佛灭度时候，那么这个自五梦不祥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嘞因缘，五梦，就是当时候是怎么样的这个五梦呢？解释一下啊。就自五梦不祥是这个摩耶经呢，就是佛母摩耶夫人呢，就是佛涅槃之后啊，摩耶这个在天上呢就得了五个梦，五个噩梦，哪五个噩梦？第一个梦呢是梦见这个须弥山呢崩掉了，这个四海水干掉了，第二个梦的时候啊，梦见这个罗刹呢手执这个利戒，将一切众生这个眼睛呢都挑掉了，挑掉了，这个黑风呢，吹这个嘞，罗刹嘞，归于这个雪山，三个梦呢是说梦见这个玉色诸天呢，这个嘞撕掉了宝冠，这个璎珞嘞，璎珞嘞也端掉了，然后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座位呀、坐的地方呢不安住，这个心里面呢烦躁。第四个呢是梦见呢这个如意宝砖呢，在这个嘞，如意珠啊，在这个高串上，这个时候呢他在高串上是常常与这些珍宝的，会给周围一切呢，这个嘞都有，第四个呢，这个有四个呢毒龙呢。就是嘞，会吐这个火，然后将这个嘞串幡呢吹倒了，将这个如意珠呢吸走了，这个很大的这个狂风呢，吹起来之后哎，吹落到深渊了，将这个摩尼将这个如意珠。那么第五个梦的时候呢，就是梦到五个狮子啊，这个从空中嘞飞过来，就嘞咬这个嘞摩耶的这个乳，然后哎入到这个嘞右肋，右肋，然后这个时候啊身心呢疼痛呢就好像呢刀割一样的，这个有了这个梦呢，这个嘞是一个预兆的，是一个预兆的。那么这个就预兆啊佛嘞要入涅槃了，佛要入涅槃了，所以嘞这个罗刹鬼也就用刀啊将众生的眼呢挑掉了，就是佛法呢出现于世间，引导众生能够觉悟，能够远离黑暗，见到光明。那么佛灭度的华眼已谢了，人天眼目啊现灭了，所以是一个悲痛的事情呢，像这个如意宝珠能够成就一切的这个珍宝啊，常与珍宝啊能够周济一切，但是这个龙丸呢毒龙呢口吐猛火了，把这个转幡呢吹倒了，吹倒了，这个如意珠也又把它吸走，结果落到深渊里面去，这个也是预示的呢佛呢要涅槃，佛要涅槃，这个如意宝珠呢不在， 佛要在的时候呢，他种种说法啦，度化众生啦，能够至安乐处。你像第一个说，梦见这个大山崩掉了，四海水都干掉了，这个都是呢，预示的这个佛呢，要这个呢，入涅槃，入涅槃，这都是表这个呢，入涅槃。佛入涅槃的时候呢，是这个呢，双灵现灭，就是最后他去到居士那，身体渐渐的不行了，就在居士那的地方呢，这个休息。休息之后啊，后来就在这个娑罗三树间呢，入般涅槃。当时他入涅槃的时候，有一个阿罗汉呢，还能够在定中观察啊。现在佛呢，入到初禅了，入到二禅了，入到灭尽定了，又从灭尽退到非非想定，退到这个嘞初禅，退到这个嘞，这个嘞，一般的心理状态，然后又进入到第四禅，到第四禅的时候啊，才这个嘞，入灭，是这样的。白有余载呢，就是居部欲性，就是大天五世之后啊，经过100多年之后啊，就是种种这个宗派都兴起来了。虽复万徒啊，精良一揆。是故大圣欲折金杖，况以增衣。增衣则衣众不破，夺经则经体无书。就是说了，这个部派分章之后啊，种种呢，这个呢，论述呢就有差异了。但是呢，虽然是这个图啊、路啊，有很多很多，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但是呢，经过这个学习啊，经过这个修持之后啊，都能够通达到保守，都能够通达到一个地方。所以啊，这个大圣欲折金杖，就是这个释迦佛呢，他有一个比喻啊，比喻就是把这个金杖呢折成两半，折成三半，但是不管你怎么折了，它始终还是金，金的这个性质呢没有差别。那么还有这个增衣之喻，是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什么梦呢？就是这个是在迦叶佛的时候。迦叶佛的时候，有一个七地痴王呢，他做了一个做了梦的时候有10个梦，其中一个梦呢，就是有一个衣服啊，非常的这个嘞，坚固，而且这个衣服很广大，当时就有18个人呢，每个人抓了一脚啊，用力拉扯啊，你也不放，我也不放，大家都想把这个衣服拿住过来，这争来扯去的。那如果是这个衣服不牢固的话呢？那肯定就会撕裂了，但是呢，这个争来争去啊，衣服还是不破，这个就是表示佛的这个弟子啊，一教当中啊，这个佛法呢，会分成18部，虽然有种种呢，这个部派的不同，有种种的这个呢，道理的这个差别，但是呢，佛法的根本呢，这个没有坏。佛法的根本呢不变，所以增衣啊，增衣则衣中不破，夺经则经体无书，是故依之修行呢、无不皆成圣果。就是你迦叶尼迦王呢，不要有这个疑惑，佛教呢是同源的，道理呢归去最后是一样，虽然在中间论述了有一些说法呢是有差别的，你跟的修行呢都一样的可以证果。王问此语，因为问曰，就是王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安了一些了，这个时候就问了，问这个邪尊者就说了，诸不立鬼犯，诸不立犯，孰罪上也？我欲修行，愿尊者说。就是说了，这些种种部派那么多了，他们都有自己这个一套的这个体系，哪一个呢最好呢？我要想修行呢，希望这个尊者呢跟我来引导，跟我开示。那么这个尊者答曰：诸部疑点，莫曰有宗，王欲修行，宜遵此意。就是说呢，这个所有的宗派当中呢，这个有宗啊 思维最好的这个种种这些典籍当中呢，没有超过这个有宗的。你假设要修行的话呢，最好呢依这个有宗啊来学习。你看过去这个善知识呢说法呢，这个主张呢都是比较为圆融不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呀，说法啦讲道理呀比较嘞偏颇一觉得自己的好呢好像其他都不好这个嘞就是说那个，那个说这个，这个政论呢比当时候呢更严重当时候这个学僧者建议加僧尼沙加王的时候，他也是说了诸部一职啊，但是礼无二去，都能够为修行呢正道圣果。但如果站在他本身的这个呢比较观察这个观点上来说呢，这个呢论点当中这些部派当中有宗呢是最好的，那你要修行的话呢可以依这个修不能是说呢不依这个修啊依下来修就不是佛法了不能证圣果了没有这样说的。王曰，相臣家子是以有宗，此不三藏精印结集。就是王听了之后啊就非常高兴呢他就接受他的这个嘞建议你告诉我这个有宗呢是很好的，那么这个三藏的经典呢我希望呢能够结集将这个有宗的经历论三藏结集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就虚照有的共享义之，就是这个时候啊就要召集人呢，召集一批这些佛法有修行呢教理有这个通达了这些成就的这些呢贤者圣者这些高僧，他们呢集起来进行呢讨论商议，然后定下来这个呢三藏的这个内容，就是把它这个整理出来那于是万里星驰啊四方云集，英贤碧翠繁盛极重，既多繁乱不可总集，唯遂减繁生唯留慎重，慎重上繁你看当时佛法还是很兴盛的了当时什么情况呢？这个国王要结集经典结集三藏的时候主要这个也还是以有部啊还没有说其他的了，那么召集的时候啊就是万里星驰啊四方云集，万里星驰就是派这些人呢使者呢骑的这个快马四处去呢请人发帖子请人所以星驰啊就好像这个星星呢划过长空而过一样的非常快的速度，那么四方云集啊就像这个云呢风一吹的时候都聚集到这个地方四方云集你看这个词也是用得很好了。那么英贤碧翠繁盛极深，就是说种种这些呢有才有德的这个贤者等等，他们这个呢汇集到一起了，但是汇集的时候有繁有盛呢是太多太多了，那个人多了有的时候人多事杂，这要精简一点那么就是呢将这个呢繁夫身呢这个呢这个嘞挑出来，然后剩下这个嘞都是嘞证了圣果的，结果这个时候证了圣果的人还是有很多很多了，那么怎么办？又把这个标准呢提高，参加这个有部啊这个三藏结集的人呢要求是怎么样呢？无学，减去有学，唯留无学，就是将这个有学的呢这个嘞取出剩下的话呢是这个无学的圣者，所以无学复多了不可总集这个是无学的圣者还是很多很多，你要做结集经典的时候这个人还是太多了，怎么办呢？于无学内定满六通自圆四殿，内显三藏外达五明，方看结集。这个要求是非常的高了要求达到结集经典的人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了他要这个定满六通， 就是他这个定障破除了，能够为具足啊四禅八定，能够为升起这个六通，就是六神通啊，这个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寿命通、神境通、漏尽通，这个六通都有具足，然后又具足事无碍变，就是法无碍变、变无碍变、意无碍变、词无碍变啊。这里先说说这个词吧，因为以后这个定品制品的时候，非讲到这些内容。内贤三藏，内贤三藏就是非常娴熟啊，对于这个三藏经典呢都是非常通达的，很娴熟的，而且的话呢，对于五明之学呢，这个五明学处啊，包括了这个内明的三藏，也包括了世间的一些学问，比如说一方明、工巧明、生律明、阴明，就是逻辑学啦、医学啦、技巧啊、技术啦，这个呢医药啊，这些道理都通达的，这样的人才呀，才可以参加这个经典的结集，不是随便说找个人来结集就可以了，他一定要有这样的程度，故意简流所减甚繁，所减甚重，499，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进行结集的时候啊，要求提高了，那么这个没有达到要求的呢，就在结集之外，结集之内就是这些人才了。那么这样呢，剩下还有多少呢？499，就是499个，有那么多，你看，是三明六通啊都具备，四无碍变都具备，三藏呢五明都具备，你看这个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佛法多兴盛，跟现在相比，这个距离是差得多么的远，差得多么的远。所以王曰：“此过属失了，不堪结集。因往王舍城中，家舍结集之处，不亦宜乎？”歇尊者曰：“王舍城中呢，多诸外道酬答无暇，酬答无暇，何公造论？迦斯弥勒国林木玉茂，全是清闲，圣贤所居，灵仙有旨。”这个时候啊，就开始可以结集，已经有基本的人员了。但是国王讲呢，这个地方呢太潮湿了，做结集不适合，要去王舍城呢比较合适。那里加设了在这王舍城呢七叶窟啊，他做过这个结集，那也是一个好地方。歇尊者就跟这个王呢讲呢，这个时代呀不一样了，现在王舍城里面外道啊很多，你经常要跟大家答辩呢，跟大家辩论呢，时间都占去了，哪有时间来造论呢？加斯弥勒国这个地方呢树木很茂盛，有很多泉水呀，这个呢环境比较清幽，比较清净，很多圣贤都到那里去了，禅修啊居住，有很多这个呢其他相应的这个修行的人呢，他们都到那里去游止，而且呢铺山有四面，成为一门，即坚固一可结集一，就是另外这个地理条件也很好，就是四面呢都有山，只有一个呢城门可以进的，所以那个地方呢非常的坚固，可以结集。于是国王记住慎重，自匹而至迦斯弥罗国，到彼国已，就是远少一人呢，未满500，欲召四友，然四友实非明敏，未成无学，众欲不取。就是说，这些种种这个慎重呢，从迦斯尼迦这个迦斯尼叉尼叉迦国的国王呢那里，这个去迦斯弥罗，去迦斯弥罗的时候啊，这个少了一个人呢，不够500，还要有一个人才够500，就想请这个师友去。师友尊者当时候虽然他这个智慧很这个呢明达，智慧很敏锐，但是没有正道无学的果位，所以大家呢就想不接受他。这个师友尊者当时候呢，师友故慎重曰：“我见罗汉呢，视之如唾，久舍不取。 汝何真子欺我乎？我欲正之啊，须臾便惑，遂于身众，便立四言：我自履自空，履下至地，愿我辩证阿罗汉果。履未下空，诸天皆住与世有曰：大士翻弃佛果，四不弥勒，三界特尊，四生由来。这个呢，亦何为此小缘而欲舍是大事？于是圣众闻此空言，顶礼是有，推为上座。于是五百圣众呢，这个呢开始接机。这里就是有一个缘起因缘了啊。但这个地方呢，也是对于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会有所启发的。具体的来说呢，当时候因为大家都不满意是有尊者，就是虽然他呢五明这个呢都通达，三藏都为娴熟，可是呢他还是个有学，没有成无学，所以大家想呢不要他。是有尊者呢，就是环顾啊这些圣者呢，就跟他们说了，我对于阿罗汉果呢来看呢，我看阿罗汉果就是如唾，就好像吐口水一样的。就好像吐了口水一样的。那么我呢不取着，你们为什么因为对这个呢无学果位的重视尊重，就不要我来参加呢？这个舍弃我来参加这个阶级呢？其实我要证这个阿罗汉果了，没有多久的功夫我就可以证。这你们不这个可以啊做见证呢。现在我就开始了，就是把这个线呢，一个线团呢啊，就是称为缕嘛，抛到空中去，然后这个线团呢从空中降下来的时候，还不落到这个嘞地上，我就能够证阿罗汉果。结果他发了愿了之后啊，就把这个线团抛入空中了。这个诸天呢，就这个天人呢，一些天神呢，就把这个接住了，就跟释迦尊者说了，你是菩萨了，大士，你的这个发愿呢，这个呢是要证佛果的，要这个呢即弥勒菩萨将来成佛，是三界特尊呢，四生优赖，就是三界的导师，三界所尊，是这个胎罗斯化众生呢，所这个依赖的，所依靠的。你怎么会为了这么一个小的因缘呢，将这个大愿呢、大事啊放舍掉呢、弃舍掉呢？你不应该这样呢。所以当时候其他这些证了圣果的这些阿罗汉呢，听到空中天人的这些说话之后啊，就顶礼是有认识，请他为这次结集的呢善作，就是善作，就是主要的这个呢主持人，请他为这次结集的主持人。你看这个释有尊者的功德多么殊胜，他说他是这个阿罗汉果如唾，就看这个阿罗汉果就像看口水一样的，是吧？那我们现在你不要说证阿罗汉果这样子，你就要证个初果都还不见得有踪影，怎么样证我们都不知道。但是释有尊者的功德这么殊胜，而且这里有一个特点，他说我要证的话呢，须臾之间呢，就好像我们说来易如反掌，我的手掌一翻就是了，就这么简单。这里有一个什么因素在里面呢？就说明这个释有尊者他呢学习佛法呢，闻思呢这个呢很深，这个光慧很通达，他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只是他有这个发愿呢，他证到有学了就不继续深入了，他又生生世世呢这个呢不舍众生，来做利身，来做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个工作，他光慧就有了。所以他要什么时候证呢，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可以立这个愿嘛，你们大家都跟我做证明， 我把线抛上去还不落地的时候，我就证到无学果位。他就是有这样的决定。后面会讲呢，这个阿罗汉有两种。一种阿罗汉呢是不动阿罗汉，不动解脱的阿罗汉。一种阿罗汉是实解脱的阿罗汉。这个实解脱的阿罗汉是顿根阿罗汉，他是只要耕耘莫问收获，耕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阿罗汉证到了。但是这个不动阿罗汉呢是立根的，他光会通过闻思修持之后，他已经成熟了，他完全有这个把握，他什么时候要证呢？他马上就能够证。就好像我们去考试啊，有两种人，有一种人呢，他呢学的不是很这个熟悉很熟练，他要发挥的好呢就能考上去，他假如一发挥的不好就考不上了。但是有一种人呢，他学的非常的这个熟悉啊，非常的这个练达，什么时候考都可以。你要考，你一个这个放胆的给我考，他马上就能够考过。那么这个立根的这个阿罗汉呢，就这么回事的。所以这里这个似有真者，他要证果呢，抛线谈不落地之间就证到了。所以我们这个佛法，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懂得这些道理，能够如实的修起观察，才能够前面讲的了，就是说呢，由于龙泉呢，以断惑，由于鸾镜呢，以见真，就是由于鸾镜以见相呢，就像好像这个镜子能够照相一样的，照什么呢？是什么能够显现出来？那个我们呢，学习佛法的道理啊，学习之后，这个是正是邪，是真是假，是对是不对，昭然若揭了，立即能够很清楚、很明了的，这个呢判定出来。那你如果有这个深入的学习了，有这个观察的慧的力量，那么就像吃龙泉以断物一样的，龙泉宝镜一下来的时候，这个锋利无比啊，没有割不断的。你这个光慧的力量这么成熟啊，三界的烦恼说断就断。所以这里呢，似有真者是这个呢，完全有这个呢力量的，就是有这个自信。我们现在通俗话讲，有这个自信，正果不是一件难事。主要是我们一般呢，这个学习佛法的人呢，他对于经典论点缺乏一个系统，缺乏一个完整的这个学习，所以他就不行呢。这人家说开悟，什么叫开悟？他搞不清楚，他以为这样也开悟，以为那样也开悟，那么下面就继续的这一段啊、那么他就请他了做上座了。于是五百圣众初集十万颂，是输到哪吒次造十万颂，是毗那耶藏后造十万颂，是阿毗达摩藏，即以大毗婆说是也。就是当时候他们这个结集有部的经典，分别呢造了十万颂，解释呢输到哪吒也就是金藏，造了十万颂呢解释律藏就毗那耶藏，造了十万颂呢解释这个阿毗达摩藏，也就是对法藏，就是论藏。那么这个解释了之后，这个十万颂的阿毗达摩藏呢就是大毗婆说论。这大毗婆说论的内容呢是非常广的，一共有200卷。那么唐代的时候啊，玄奘法师呢他有为翻译出来，近代的时候我是看到文章讲了啊，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保存，就是法尊法师呢是这个近代的翻译大师，他有将这个呢大毗婆说论呢翻译成藏文，就是依他这个呢师长的自请，所以他翻译成这个呢藏文去了。那么大毗婆说论呢流传呢，现在来讲呢就只有在这个汉传当中，汉传当中一共200卷，里面讨论这些问题啊，分析啊，说的非常的这个类详细，说的非常的详细。那么是有三雀马鸣彩汉， 背似三藏，玄珠千古，法云从不于侠方，佛日再会于沙界。就是说呢，当时候为四有尊者是上座了，大家结集的时候互相这个商议啊讨论啊，最后为确定，就像中国古代经典翻译，为什么经典会翻译的那么好，能够符合于翻译的信达雅，信呢就是呢完全意思呢对应没有错误，达呢就是词义啊表示啊表达啦通畅流畅，雅呢就是用句造词啊这个呢典雅，就是信达雅。如果你这个翻译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就是一个好的翻译。那当时候你看玄奘法师翻译真谛三藏翻译，当时候很多这个这个呢高僧呢大德呢还有一些这个居士呢文人呢，他们做正义，大家讨论确定，在这个修饰润色，就成了这个呢翻译的这些经典，这些典籍，经历论三藏，那么这里呢是四有呢跟大家一起商定，马明彩汉呢，马明的文学呢，这个呢文笔啊非常好，所以他就来润色，来修饰，因为马明大师呢，他有造大乘起信论，佛所行藏，他造了这个一些呢这个论点，还有一些呢这个传记呢，在当时候都是非常有影响的，马明菩萨呢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呢大德，他说法的时候啊，这个呢说的这个呢马了，这个呢这个呢这个不吃这个草，再好的草都忘记吃了，不吃了，只记得去听这个马明大师来说法了。然后说到深刻处的时候呢，这个马字悲鸣呢，就说自己多于三恶道啊，多于这个畜生道啊，现在呢闻到这个呢正法了，所以他也是很有影响的一个大德，这个呢印度这个呢佛法传承当中，那么背似三藏。就是整个的解释经历论三藏，玄珠千古，就是解释了之后啊，总结出来留下来，这个呢加惠后学，加惠这个呢众生，帮助这个众生呢了解佛法，所以是玄珠千古。法云从不于侠方呢，侠就是很远的意思，就是说结集了这个经历论三藏，做了这些解释，使这个佛法的道理发扬光大，这个呢流布于四方，佛日再会于沙界，沙界就是恒沙世界的意思，就是让这个佛的慧日重新呢显扬出来，就像太阳普照这个大地，普照这个世间一样的，一切地方呢都这个呢得到光明了，都能够清楚的显示出来，那就是佛的这个慧日照耀这个世间。全灯之盛，师之慧也，就是全灯呢，佛法的这个传播呢，这个呢是非常盛大的这件事情，师之慧也，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兴盛的事情，对佛法的传播呢非常有帮助。所以在这个印度整个佛教传播当中呢，西北一系的论师们，他们所造的这些论点，对整个印度佛教界乃至于后期的这些佛法这个传播，都有为这个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作用，因为它非常详细的呢解释原理了，解释次第啊，解释心理变化了，那对于这个修学者呢，就是能够为学习啊次第这个来进步，一次一次这个增上，能够为有点可循，有据可依，这样他对于佛法呢就是呢非常的非常的清楚，到后来就是说大乘唯识学兴起的时候，他这个声闻地啊等等这些基本内容呢也是与这个有部相应的，与西北应一代的这些论师，所以他整个佛法的这个传承当中呢影响非常的广大， 影响非常广大。所以当时候结集这个经历了三战呢，当时候这些圣众骑士啊，这么多人结集啊，结集出来呢，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呢作用功德啊，这些都是圣者。499个呢是无学，是有真的是有学，但是四者真的有他可以证无学的果位了，他有这样殊胜的功德。所以500罗汉集结已矣，克时立世，就是这500罗汉呢结集了之后啊，就在这个石头上的刻字啊，立了个誓言，就是唯听治国不许方外，是要差生守护城门呢不令擅出。这就是400年之后的这一个缘起，就是说大家做了结集之后啊，就在石头上刻个字，就是说主要呢在这个呢迦斯弥罗国呢流行流通学习，不许带到外面去。这个要这个药叉神呢，他因为三面环山了啊，只有一个门出吧，那么药叉神守住这个门就没有地方可以进的了，其他都是崇山峻岭的，没有办法翻越，那么药叉神就帮忙守护。这里当然是说不是对法有吝啬了，肯定是有很多很多因缘，比如说全途去，那么有一些外道啊，他这个也来学，学了之后翻改翻改，又拿这个理论呢跟佛法呢这些呢比丘啊僧团众呢进行这个呢辩论，就会篡改这些呢东西，会形成这些问题，肯定有这相应的这个呢考虑的。所以啊就呢乐时为事，就是只许在迦斯弥勒国呢传播。然世亲尊者旧习有宗，后学经部将为当理，与有宗意啊怀取舍心，欲定是非。就是说呢到佛灭度900年群，这个缘起啊一层一层来的了啊。这头是佛入灭，五门不祥，梦见这个四大海水界了，高山崩掉了，这个摩尼宝珠串呢吹翻了，这个众生眼呢被罗刹呢挑掉了等等，这些事情。然后呢接下来是迦叶来入灭，慈王而去，后来王爷又再想去见他，因为做了个梦嘛，结果呢这个四大是这个三分呢就裂开呀，见到见了又合起来了。那么后来这个呢阿难晚年的时候又重新呢整理阶级，为什么他闻到别人念法居心的时候，若人生百岁不见水老河，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就将法居心里面呢正确的文义啊给错解了，强歪了。若人生百岁也不解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这才是法居心里面的正义。就是作为佛弟子啊，初开始入的时候要解生灭法，要解无常法，这样深入观察无常苦空无我，洞见真理获得解脱，这才是正路。不是说进了一个水老河，进了个水老河干嘛，进了只鸟干嘛，进了个鸟你能够得解脱了，这不可能嘛。所以这里呢这个世尊世亲呢，他出家呢是在有部的，后来他要到金部的地方呢学了一些，学了一些之后啊就觉得这个有金部解释的比较圆满，这个有部没有那么圆满，所以他对于这个有部的宗义呢，他就觉得有的是很有道理的，有的呢不合道理，那么他就有取舍心，就取舍心就是合理的他支持了，不合理的呢他是不认同的，是不接受的，这个就是取舍心了。就你看我们听佛法了，学习啊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吧，就我是学净土的，他是学禅的，这个学密宗的，同样听了一个善知识了，有的爱听有的不爱听，他就是心怀取舍嘛。那如果这个修净土的听了一个信学净土的讲净土的善知识讲的时候，他心里很高兴呢，那这个学禅的可能就不一定高兴了，学密的就可能不一定高兴了。但是呢如果这个善知识了佛法了这个深入了融通了非常圆满了，那么就是所有的人呢听了之后都皆大欢喜，但这也是非常非常难。所以当时候这个呢世亲论主啊，他也是心怀取舍， 那我们现在有的人听了听了，他也是心怀取舍的，他就预定是非，就是心里面就要决疑啊，到底有不是不是这样说的。哎，我们不能是说以外面传的有不的思想，我们在学的时候就肯定他或者否定他，所以他是非常一个认真的态度。不像现在有些人一样的道听途说了一知半解，就开始呢批评，就开始破斥这个破斥那个，也未见得对方就是这样的思想，他就给他贴个标签，就说人家是怎么怎么样的，就要批评人家，就要反对人家，这怎么对呢？所以当时候啊，这个四千论主啊，恐为鄙视，情怀忌惮，这个呢，恐为鄙视，情怀忌惮，前面重往，就是当时候啊，他去的时候呢，他换了一个名字，改名换姓，偷偷的潜入到迦斯弥罗国去学习有宗。虽然他说乐思立碑啊，不愿意传出经典，但可是呢，你要去学的话呢，是可以到那里去学的，可以学这个的大毗婆娑论呢，有部的思想的。但是他就怕了那边的这些师长呢，这个呢，对他呢有所疑忌，有所这个呢恐惧害怕。为什么？他这个学了，他心里面就是一个取舍心吧，还要学了之后去篡改啊等等，那怎么能够放心呢？就为了来免去这个呢这些人发现，所以他心里面呢怀的有这个呢忌讳，怀的有这个害怕，恐畏鄙视，情怀忌惮，就是前面重往。那么去了之后啊，时经四载，屡以至终啊平破他部。就是他去到那里之后啊，因为这个四千论主非常聪明嘛，学识渊博，所以去了那里学了四年呢，都学懂了。学懂了之后呢，就老用这个也中经部的一些意思，跟这些呢法师呢这个比丘啊进行辩论，破除那些呢他不满意的、他不同意的这些呢观点，就平破他部。那么这个时候啊，有一个罗汉呢被劫莫通，即众贤师误入视野，就是有一个罗汉叫误入罗汉的误入论师的。那么四千论主跟他辩的时候啊，那四千论主就问，他把他问倒了，可见他证了阿罗汉果啊，这个三界烦恼都断了，但不见得是所有的都知道都通达的，这个你世间相对智慧啊，厚德智啊，断了三界烦恼，这个世间智呢还要学习的，种种差别相还要了解，才可能圆满，只是说他不会有烦恼。所以这里啊，这个悟度论师被劫莫通，也就是被他问的说不出话来，这个道理也说不下去。但是这个阿罗汉呢悟入了，他没有烦恼，就悟入那怪异遂入定观呢，只是事情实告之曰了，此不重中未离欲者，滋长老破，必相致害。就是他回去之后就入禅定，这一入禅定呢，就看到了，知道了，这个原来是世亲，他不是这个普通的人，所以就私下来召见这个呢世亲论主，就告诉他了，这个呢，迦斯弥罗国的地方呢，这些比丘僧团当中呢，这个有一些呢是没有离欲，没有断烦恼的，如果知道你要老是这样破了，破有宗的这个思想呢，他们称心起来会伤害你，长老可受归国，可受归还本国，你呀还是早早的回到你本来的这个地方去，回到你原来的国家去。于是世亲自本国矣，讲毗婆说，若一日讲，便造一记，设一日中所讲之意。就是他回到本国之后啊，这个就开始讲毗婆娑论，他每天讲一日，然后又造一记，这样一日之中呢所讲的意呢就是总设到一起了。克辞同业 书写此记，就是将写的这些记呢刻在这个红铜的这个片上，铜片上刻在上面，写好这个记，如是次第啊，成六百颂，设大毗婆说了，其意周尽，就是这样讲，每天讲啊，一直讲讲下去，一共讲了六百个颂，也就是讲了六百天呢，将这个大毗婆说论的这个道理啊，发挥的嘞淋漓尽致，就是说的了，这非常的嘞好，那么标颂相向，击鼓宣令云，谁能破者？吾当谢之，竟无一人能破此记。就是说他写好了之后啊，就把他嘞放到这个嘞向上，然后啊巡游这个城中啊，并且嘞敲击这个鼓，打这个鼓，向大家宣告，你们谁要想来破我这个俱舍论的记啊，你只管破，你们都来这个来评破破吃，说出我的这个错误缺点呢等等，你要说出来之后啊，我会这个嘞向你表示嘞畅谢感谢，结果的话嘞没有一个人能够破，破不了啊，一个计也破不了，将此计送使人赖往加斯米罗，使彼国王记住深重，闻皆欢喜，言创方盖出境来言，标颂相向，自国寻读，魏红几宗，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加斯弥勒国的国王呢高兴呢，非常高兴呢，就是论主啊将这个寄送呢派人呢送到加斯弥勒国去，国王呢和这个僧众呢听了都很高兴啊，就用这个嘞庄严的串幡啊等等的幡盖呀，出国境之外来引请这个嘞俱舍论颂，引请这个寄送，那么引请了之后啊，就把它挂在这个向上，在这个国家当中呢巡游，巡游，就是阅读啊，读这个嘞记，说了这个是弘扬我们呢有宗的，有宗呢，这个事情论主啊在发扬光大他，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这众皆欢喜，四大皆大欢喜吧，就是都很高兴吧。那么这个时候误入论师呢，误入之非呀、告众人曰：此颂非是捐弘我宗，颂自传说之言，似相调耳，如其不信，请四季之。就是说误入论师他是明白人，他知道各中的这些因缘，这就跟大家讲了，说你不要看他是讲毗婆说论呢、做了这六百个记啊，他不只是讲有部的观点的，他有的颂上写了两个传说这么的这个字，这两个字啊其实他就是有点调讽的意思，有点调讽嘲弄的意思，就是传说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呢？以道理来观察了就不是这样，所以啊不是完全的嘞弘扬有部的，你们要是呢不相信，要是觉得呢不同意啊，你可以请他做解释了，对这个寄送做解释，解释了之后你就更清楚了，毕竟这个记啊是短一点，它是总色一天所讲的那种，不可能完全的明了的嘞显示出来要说的这个内涵。那么这个时候于是国王记住深重，发使完请，奉百金经以身敬请，论主受请，为是本文凡八千颂，既往我如误入所言，此是第一，名本缘起也。就是说了这个论的缘起是这么来的，就是说当时国王就请他赵长康呢，就还供养了100两黄金呢，金子很多了，就是恭敬的奉请他，请你啊给这个嘞记啊造个嘞解释，让我们来读一读，了解一下您所说的这个内涵。那么四经论主当时受了请之后，就开始来造造解释， 结果道解是一共造了8000颂，所以这个颂有两种意思啊，一个呢是四句四句为一个颂，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呢，这个解释的字或者经典的字以多少多少字为一颂，这样来计数的方法来计量这个经典有多少的这个类字数，那么这里呢说8000颂是指字的意思，不是呢指这个呢一个一个颂这样的意思。那么一共就到了8000颂呢，就记过去，果如误入所言呢，此是第一本名缘起，就是果然果不其然，就跟这个误入论师所说的一样，他呢表面上是弘有宗，实际上呢他不是全部都弘有宗的，还有其他的这个思想，这个是呢本论的缘起，这个第一段呢说完了，再这个接下来呢就是说这个呢第二门，第二门是说第二名造论义者，就是本论这个义，本论这个宗旨，大义有三，这个义啊有三个了意思，这一为众生断烦恼故，就是第一个呢造这个论呢是为了令众生学习了之后理解佛法的这个道理，能够知道这些内涵，知道怎么样去断这个烦恼，学习了之后啊，可以呢断除烦恼。二欲令智慧，欲令智者慧解深故，就是他进行这个呢寄送的解释，到了这些解释就让有智慧的人呢能够深入的了解佛法，深入的呢懂得佛法，这是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啊是弘持正法令久住故，就是能够弘扬正法，将佛法呢发扬光大流行于世，更多的人学习了，更多人去修行实践，学习佛法的人多，实践佛法的人多，那么佛法就会能够传播开来，佛法就会兴旺，这样的话呢正法就可以久住，这是造论的三个呢宗旨，三个呢意思。断烦恼者欲令众生出三有故，有情成人呢犹惑未灭，欲求出离啊须断惑缘，就是这个呢解释第一重义，造这个俱舍论呢能够令众生断除烦恼，这个断烦恼就是让这个众生能够为出三有啊，这个三有就是三界的意思，就出这个色有、欲有、无色有，这个三有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能够为出三有，也就是出三界的意思。我们有情呢，这个成人呢，在生死里面流转，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呢烦恼没有断，这个一定要通过这个佛法的学习啊才能够断。我们世间的人呢都是很多很多的嘞困扰，很多很多烦恼的事情，纷纷扰扰的，也不希望自己人人是这样呢，也想从这个烦恼的状态里面解脱出来呀，可是嘞因为没有啊这个呢智慧，没有对这个真理啊学习形成正确的认识，所以他始终呢缠绕在这些呢事项里面，缠绕在自己的这心理烦恼里面不得出离。你看世间的人都在忙来忙去的，他目的是什么呢？他目的就想活得好一点，活得幸福一点，可是呢他没有深入观察，痛苦是从哪个地方开始的，幸福能够从哪里得到，如果他能够深入观察了，以佛法的道理进行学习了，就有办法有力量 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从这个烦烦恼恼的状态里面呢，这个超越出来，得到涅槃，得到解脱，能够为断除烦恼。而这个论点呢，就是呢，深入啊，引导我们观察我们这个内心的种种烦恼，事相上、见解上的种种烦恼，然后将这些烦恼断除。你烦恼断除了，就不随种种经线转了，不继续这个呢造种种业，生死也就开始呢停下来了。所以这个欲求出离啊，须断惑缘，断惑正因，所谓净慧，论证全慧呀、啊，论主因资，故治失论。就是我们要出离三界了，这个不再生死流转了，就要断除这个惑缘，惑业苦啊，有烦恼，然后造种种业，造了种种业就感种种果，这个惑为根本呢、啊，惑为根本这个呢因，所以这个一定要断惑，断了惑你就出三界了。那么怎么样断惑呢？你要断惑呢，就是要有为净慧，能够净化身心，能够去除烦恼的慧。说世间的慧是不行的了，世间的人呢很聪明呢，都是会做这样做那样的事情呢，会应对呀、酬答了，有种种技巧啊，但是对于说内心的烦恼一点办法也没有，只有依这个了佛法的真理，进行观察，这才可能断惑，有这个金刚慧见呢，才能够断除这个烦恼。这个断惑的真因呢是净慧，净慧也就是无漏慧的意思，无漏慧的意思。那么在经历论三藏当中啊，这个论藏呢主要是这个阐述揭示这个慧藏的，这是三藏当中呢论藏呢主要的阐述这个慧，戒定慧三学嘛。那么论主因资啊，故治实论，就是事情论主呢，就是这样呢，就造这个论呢，造这个论呢。故下文云，何应说彼阿毗达摩？举诵答曰：游惑世间飘游海，因此传佛说对法。故自造论为断烦恼，这个就是造论的第一个意思。而且呢举后面呢这个颂来说，为什么要造阿毗达摩呢？造这个对法呢，就是说呢，游惑世间飘游海，因此传佛说对法，就是世间的三有这个呢种种的生死相续，就像无边的大海一样的，我们从无始以来呀、到于今日，不知轮回了多少多少世。所以有的经典里面做观察嘛，如果我们生生世的骨头啊堆在一起啊，就比须弥山还要广大，而我们过去生了喝过的奶呀，就比四大海水还要广大，这个数也数不尽的，这个生死苦海呀，一直的在里面呢，再沉再浮，从来没有出离过。现在还是这个样子，那要是呢想要出离这个大海生死海呀，那么就要呢断惑，要断惑。由于有惑，这会起业，它就会滋润我们这个生死，让这个生死啊，不会停留下来，因此传佛说对法。所以呢就是传佛所说的这个对法，对法呢就是对观四谛啊，对相涅槃，在讲这个论题的时候有做过一点点这个呢讲解。所以这个呢第一个目的是为了要断烦恼，第二个欲令智者慧解深故，就是为什么说呢学了这个呢俱舍论，会让这个听闻者呢对于佛法呢有为深度的这个认识，有深刻的这个理解。第二深慧解者，思论乃四行幽见，六足玄光， 法相庄严，一门江海，文清清兮玉润，理明明兮月华，起学人之昧心，法治者之明慧。啊，这里又是写得很这个嘞美的一段文字了啊。那么这里讲说为什么生慧解呢，就是说这个俱舍论呢是四行幽见，幽呢就是幽深隐秘的意思，就说是阿含呢是声闻成根本教法，这个论点呢也是以声闻成为主的，但是有的地方也有大圣的意在里面，这个到后面学习的时候呢渐渐的大家会了解啊，这不完全是呢声闻成，大乘的一些意呢也有，只是比较少。那么这个论点呢学习了之后啊，它是四行幽见，就是四种阿含圣典呢这个呢幽密隐身意义的这个呢这个引导。见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见呢，你看现在我们敲键盘呢就是输入嘛啊，就能够为输入种种的文字啊，形成种种的东西啊，形成种种的程序都出来了。那么这里幽见这个见呢就好像讲这个钥匙一样的，这是我们开启宝藏的钥匙。我们如果学好了这个俱舍论，那么要打开这个四阿含圣典的宝藏，探究到幽密处，那是容易的事情了。这个呢就是一个呢幽见，就是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有这个呢俱舍论的这个学习，就如这个呢开宝藏的钥匙一样的，你打开门就进去了，种种的都得到了，是这样的。那么另外呢是六足玄关呢，玄关是古代的一个呢比较呢专有的一个词。玄关呢就是讲这个门呢出入的门，我们这个房子有一个大门嘛，大门有出入吧，这个地方就称为玄关。这个玄关也就是说呢这个六足玄关呢，我们进入了解这个六足论，前面讲过六生一生六足嘛，即一门足论品论足论品类这个足论十生足论戒生足论施舍足论，这个六足六足的六之分的意思了，那也包括了来发智论，发智论就是一生嘛，一生的话就是整个解释这六足的，这个就是比喻生比喻足，那也就是说呢能够了解能够通达阿毗达摩的嘞门径，这个论呢是通达阿毗达摩的门径。法相庄严，一门江海，就好像法相了解种种法相，这法相的话就是说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就是嘞这些法的相应的种种内涵，法相呢是一个嘞共同的那种，你学唯识学中观学经部学有部种种，对于说运出界三科啦这些基本的这些含义都是一样的，都是共通的，只是它这每一宗每一宗啊它的这个主要思想它的宗旨宗义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的一些内涵定义都是一样的。那么于诸法呢种种相貌种种概念种种内涵的建立，这个称为呢法相啊，简单讲法相就是法之相貌，有为法是什么相貌，无为法是什么相貌，那么就把它相貌一描述之后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就好像你要约一个人见面，人家给你介绍说这个人呢高矮胖瘦五官怎么样，那说了之后你就根据这个嘞叙说了去找这个人，一找一对应就找到这个人了。同样我们学习佛法，你要了解这个道理，也要依的这些清净的圣教言教这些论点，学习了这个种种这些法相，然后逐步逐步啊就会有为对佛法清晰的一个认识，所以是法相庄严呢，庄严就是河流的源头的意思了。那么这个论呢就是种种法相的源流啊，我们学了这个论点呢，对于戒学定学慧学世间种种的相都会有一个通达，都会有个了解，所以我们基本学好了之后啊， 那你去看经典，你去看其他的这个论点，都会容易通达，那么这个是法相圈文，一门江海，一门江海，这个义是义理的意思，佛法种种这些义理，这个种种义，种种门，江海就像这个江一样，像这个大海一样的汪洋大海，就是表示这个呢，据舍论呢、啊、所说的这个内容意蕴丰富，行色呢广泛，后面就来比较文士文学性的这个修饰啊，说是文清清晰玉韵，理明明晰月华，这个文采呀、啊、非常好，就像这个呢玉一样的晶莹剔透，没有瑕疵，所以与这个呢文清清晰玉韵，理明明晰月华啊，这个呢不念花了，这月华呢就是日精月华嘛，就说这个月亮出来的时候呢，光明照耀于四方。所以是理明明晰月华，月亮一出啊，照耀这个大地啊，都是清清朗朗的。那么学习了这个俱舍论呢，对这个佛法的道理呢，就是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心里面没有这些种种呢似是而非的观念，不是这个别人说的种种的道理啊，他没有能够判断，没有能够抉择的力量，不会这个样子。所以说呢，是理明明晰月华，取学人之昧心，发智者之明慧。故下文云：我与方舆以列说，唯开智者慧独门。如生少破浊扫毒药，须臾毒气遍满身中。就是这个说了，这个论呢。能够启发学习佛法的人蒙昧之心，昧心就是昏暗呢、啊、不了啊，那你要学了之后啊，就是智慧增长了，光明显现了，是慧光明，心里面思维分别智慧的光明打开了，故下文云，所以这个发智者之明慧啊，就启发他的这个智慧，所以下文呢这个有个颂呢就是这样讲呢，他这个已经呢从某一个方面呢略略的说了，虽然略略的说了，但呢所涉甚广，含义呢丰富，就是能够打开你的智慧，就好像是这个呢称为慧独门。为什么叫慧独门呢？就是说呢这个人破了一点点皮，身上沾了一小点点的剧毒啊，这个毒药，毒药一沾了之后不得了了，整个身体啊就毒发身亡了，全部都是毒了。那就比喻说了，这个四圈论主照着这个俱舍论呢，就像这个毒一样的。他虽然只说方舆，只说一部分，但是我们学习了之后，了解了之后啊，这个呢融会贯通，就能够由一隅而引三隅，就是呢四方皆知了。就像这个慧毒门一样的，你这个皮破了，涂了一点小毒药的，但是因为它毒性强呢，整个身体都被毒到了。因为这个呢，俱舍论呢，这个呢造的这个论颂呢，色义啊，精要，含的广泛，我们学习了之后啊，就是能够周遍种种的义理，就是能够为如这个毒变这个身体一样的。那么就对于整个呢这些三藏呢论点呢都会有了解，都会能够为学习好通达好，所以说是四行幽见，六足玄关，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后面还要补充了，这个此论亦然，开扫慧门，诸有智者。能生误入，如是独门呢、啊？明慧独门，聪明论明，因之其也啊！所以说呢，这个俱舍论呢，又叫做聪明论。为什么叫聪明论呢？就是说这个论呢，就像这个扫毒遍全身一样的，开扫慧门， 有智慧的人学习了之后啊，就能够深深的悟入佛法，像这个读遍全身一样的，那么就能够遍及佛法所说的种种理、种种义。那么这个聪明论呢，就是由这个来的，称为聪明论，称为聪明论。我们不要嫌这个论说有三十卷呢，二十九卷的八品呢长了一点，但是你把这个学了之后啊，你整个的遍布了阿含的内容，这些论点的内容，都通通会能够了解，由略呢涉广，可以有这么一个呢中药的呢作用。这个是第二个，令智的能够生生慧解。第三个，为什么是弘持正法呢？正法者，自清廉罢笑，白毫掩色，邪途风云，正法凌迟，宇宙三德之堂，你在六祖之说，藏我花院，古我清流，论主方欲，扫彼邪云，观世佛日。这个地方呢，就是第三个，就是为什么要造这个论的一个原因，就是要这个佛法了能够为发扬光大，能够为久住世间，住于世间。自从释迦佛了清廉罢相，这个赞记嘛，就是佛的这个目若干青嘛，中间呢白毫完卷五须弥，干目澄清四大海，就是说他眼是干清相，清湛清湛的，这个呢每一件是白毫相，就是佛的相好啊。那么清廉罢笑啊，白毫掩色了，就是佛涅槃了，佛灭度了，邪途风云呢，正法凌迟，就是种种这些了，这个外道这些种种戏论，他们呢就纷纷建立一些学说，建立一些类道理，众说纷纭，割裂了嘞，佛法，正法凌迟呢，这有的他也像一些外道啊，他也读佛教的经典，然后来思维啊等等，又采取相应的道理来跟佛教来辩论，来割裂你的这个圣教，引导众生呢产生了相似的见解，产生一些错误的这个呢认识，所以是邪途风云，这个正法临沂。这个宇众三德和米在六句呢，是指这个了，这个圣论派，这个素论派，这个宇宙三德之堂呢，是说这个承接的时候有一个外道他出世，他的梵音呢叫杰比罗，也就是黄赤色的意思，就是黄赤色，就是这个人呢头发呢眉面呢都是黄的，所以人就称他是黄赤仙人，黄赤仙人。这个杰比罗仙人是另外一个恶名，其实是杰比罗。他的这个弟子啊，这个十八部当中呢，这有一个呢华里沙，称为呢宇，所以为什么说宇众呢，就是后期一拳一拳的时候，他也分了很多部派，那么其中有一个呢叫华里沙的，也叫雨。他为什么叫雨呢？就是说了他是在这个下雨的时候就会生的，他这个徒长呢徒弟啊非常的多，就称为雨众，因为他叫雨嘛，这个徒人很多。在这边呢是叫素论派，素论派，他当时候在印度这个思想呢影响非常大，他这个呢有二十五谛，就是自信呢神我啦，变现外境呢有三德啦，有喜又暗呢，这样的这个意思，然后来解释宇宙的形成呢，解释这个解脱的正德啦，就是由这个喜又暗三德啦，神我啦，变现外境，外境呢层层种种这个世界，最后对这个世界有了厌患了，又舍离这个世界修道， 又回归到神我，回归到自信，这就是他的这个呢，25铭记的这个基本意思，基本意思，这个米斋六句之说了，是这个圣人派，圣人派，就是在承接的时候啊，有这个外道，他这个叫卫士师，他又是这个圣人派，就是他自称为啊，是所有论当中呢，最圣的，所以称为这个呢圣人派。他比前面这个素论派呢，还要为这个呢殊胜，殊胜。米斋也有六句论，就是做了六句论呢，说这个世界成呢、世界坏呀、种种的这一个呢解释，他跟这个25铭记啊，这又有一点不一样。那么在当时候啊，这个也是呢影响比较大的，然后他们形成力量呢，跟这个佛法呢来进行这个辩论，这里我就不详细的这个呢介绍这个受论派、这个圣论派这个呢思想，因为这个一介绍的时候有很多了，当时候呢这个两派兴起啊，对佛法的这个冲击啊也是很大的，一个是与众三德之谈，米斋六句之说，三德是讲喜忧案呢，这个呢米斋呢是这个宋论派的六句义，他们当时候兴起之后啊，就找这个佛法了进行的辩论，进行辩论。